这个村都知道，不是我的这个之外，我知道到了这个手法的。
什么？
所以这个
几张？
一张十八字。
一张十八节，嘿。
筹转。
对啊，那么最可这个知识，我知道有什么用处啊？
哦，智慧有没有什么用处？
对啊，
哎、哦，
在这个因为熬夜有这个智慧的坏真的，
是啊，敬畏。哎，敬畏亚威是智慧的开端啊，这里好像反而是智慧是没有用处，所以你觉得这个有一样的彼此的冲突，是不是？
我有就是这个一针的这个十六字啊，
有这个是
啊，对，要是对其的意思吧，
一章十六节，
二章
啊，一针十六字。
二章十六节，智慧人跟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是不是？智慧人死亡跟愚昧人无异，好，哎，
都会死啊，
是啊。
我要就是这个，这个三卷十九节的。他提到这个人，我这个烧啊，也有都是趋凶的吧？
人跟兽，
人跟兽一样，
都一样，
嗯，
都会死啊，
哎，
我要是。反正是这个狗真实际了，他提到人所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吧。给我的感觉早就是人死了就一切都结束了吧。
九章十节。
九章十节。
给我的感觉就是人死了吧就一切都圆了。
看是人死后就一切就没有了。
嗯。
反正这个这边这个狗子，他屋里这个年轻人就靠死勤劳吧。
及时行乐。
啊。
你这个是第几节？
十一章九节。
十一章九节。
这个青年时代，我也比较放松啊。
及时行乐，嗯。
大约是这样子吧。
好。基本上你大概是针对两方面向的哈，智慧人跟愚昧人好像没有区别，人跟兽好像没有区别，这是大概第一个了哈。第二个，人生所经历过的这一切，好像死了之后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人要及时行乐了。你大概说谈到的是这第二点是这样吧，是不是 ？OK， 这两点
是
这两点了哈，好，好吧。来，你要会行功。
及时行乐是因为你有从劳碌中，在这个前提下，在你所经营的事上，在你的劳碌下， 你去吃喝，去行那个乐，吃很快乐啊，喝很快乐啊，哎，还有跟你所爱的妻子也是一样啊。那他这个快乐桌有他的限定的一个情况下，那你不能像一般人说，根本你没有劳碌，你就去享乐，跟这种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强调，他说满了一把，可是他心得想安静。那个满了一把是因为他劳碌，然后他得了一把，然后他得了一把以后，他可以在那边享受他的这个安，哎，好好的这个安静享受啊。我的看法是，第一个是这个强调的。那第二个说，因为人跟兽都会死，智慧人跟愚昧人他都会死，因为有死阻隔。在这种有死阻隔底下，那你在享乐当中里面，你要注意到第十二章说的，你要知道你做的这些事情，神会审问你啊。所以除了在劳碌底下的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享受你的份，但是你不能说，那我在享受我的份当中里面，我就我劳碌很多很多很多，那我就一直把它享受，一直享受。他说，你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先要知道，因为这一些事情神必审问你，那你就知道你在你劳碌享受的时候，你有没有违背神了、啊？他还是有受到限定的。你不能说哦，我今天我赚了100万，我就把它全部花掉，这是神我劳碌所赚的，所以我就把它花掉，然后去吃喝干嘛干嘛。传道说不是在这样讲这个啦。对。因为神要审判了、啊。所以他底下要说，你要从心中里面除掉仇恨，从肉体克制邪恶。为什么他要强调肉体要克制邪恶？表示你在吃喝享受当中，你要注意到，哎，一定有那一种问题，哎，所以还是要让我们要节制。他有强调节制啊。他刚才我一直在强调，满了一把得享安静，这胜过满了两把劳碌空虚虚空。所以他不是鼓励我们说你去赚了很多钱，他不是这样讲的。你赚了那么多钱，那就是为了去花用，结果你赚了那个两把，你多了一把啦。那多的那一把是违背神，在神来看，所以我们劳碌要注意，不能以为说我们劳碌赚多少，我们就可以吃喝多少，不可以这样做。你可能你的劳碌是违背神，这点要特别注意，劳碌要有一个界限。哎，实际上照我来看，在日光下的这种劳碌呢，本来这不是神的旨意。我再强调一遍，神那时候在造万物的时候，给我们有所谓的水果蔬菜可以当做食物的时候，人怎么需要去劳碌呢？人只有负责去管理，他没有说需要去劳碌呢。劳碌是在地上的那些事情，那是在神来看，那还是在做主底下的。我不知道这种观念你们能够了解。作为神的儿子，他需要劳碌吗？他是为了神的事情在劳碌，他不是为人这些要吃喝要糊口他去劳碌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在咒诅底下。或许你会说，那人生都不要做什么吗？不是吧，我刚才已经讲了，他是为了神的事来劳碌去管理嘛。 乐园里面是这样，那么神自然会赐给他，神会赐给他的，就像主耶稣说的，你先求神果神力，这一些都要加给你。所以主耶稣的讲法他跟回到乐园的时候一样的，主耶稣常常用一种乐园的那一种情况来讲这些跟门徒之间的教导，但很多人不能了解啊，什么先求神果神力，这一些都交给你，那好了，什么叫做先求神果神力啊？啊，很多人不能了解啊，因为他不能了解什么叫神的果神的义啊，所以他不会去追求那个嘛。哎，另一方面他也没有那种信心，认为说我先求神国生意，我不要在世界上做这些世界上的这些工作，那我能够活下来吗？那钱从哪里来？很多人就是这样在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耶稣呼召门徒以及神当时候呼召那个以色列民出埃及在旷野四十年当中吃什么？那你的信心在哪里？天上会降吗？主耶稣说会把这一切都加给你。主耶稣说的话跟神当作对所谓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你所说的一切话，很多人没有这样的信心，而这个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劳碌不劳碌的问题了，而这个也决定一个人他的人生的意义跟目的。这个也是成为一个瞎子跟明眼的人，他在这一方面的一个清楚的看见。当然在没有看见这件事情的话，很多人还是像瞎子一样劳碌，等他有一天他的眼睛亮了，他才知道说他这些劳碌说实在都是空的。然后我稍微再讲多些一些，因为一生的开端跟幼年之死都是虚空，这句话它才重要，有没有？好了，你说你可以在年轻的时候看你所看的，想你享受你所享受的，可是他竟然说这些也是虚空的啊。
跟你刚才所谈到第一个智慧跟愚昧人之间都是相同的，如果就死亡的角度来看，他们确实是都是相同的啦。好，那如果照第一章的从第十八节以后谈到智慧好像也都没有用处，智慧好像无用论啊，智慧无用论。同样的，在七章的时候，好像他也不断的强调智慧也没有多大用处啊。
是
啊。但是他虽然第二段这个从一章十二节到二章二十六节强调智慧本身好像没有用处。跟七章十五节一直到十章十九节也谈到智慧没有用处，但是如果我们看从七章十五节一直到十章这一段里面的智慧，它确实有提到，我虽然智慧没有用，但是智慧会让我们有一些提醒。
等一下，
这就是分钟的吧。
好，我再简单你讲一下啦，我大概回应你的问题哈。智慧跟愚昧到底传道书它有没有不同？ 前面是谈到一个最终点啦、智慧人跟愚昧人，如果就他的生命的终点来讲，他们是不同，都没有不同、都一样，都有生命的终点。所以他认为智慧者跟愚昧人他们的终点是一样的，但是在没有达到终点之前，你人生还在过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他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他有谈到智慧会引导我们这一段的人生，他仍然可以成为你的帮助啦。好、这个是他传道书他的一个很独特的一种、看起来好像智慧也寻不到出神真正的奥秘，这个确实你不能够用你的智慧你就绝对能够去查验出神一切的奥秘、但是智慧却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神的治理之下，我们去找到神治理的一个模式，神要怎么样来治理人有他的一种模式，那我们去透过智慧去探讨这些模式，然后这些智慧就会带给我们在生命中有很大的利益啊。这个是他谈到智慧跟愚昧，确实看起来好像不同啊，但是实际上是有，真的是还是有一些不同。
可以探查出什么模式？
探查出神治理的一个模式啦、
就是律法
啦。
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智慧是跟律法有关
的。它是有关的。
我的证据是在这里。在第七章的19跟20。因为七章的19一直到第29，这个完全在讲律法问题。你看七章19，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吏更有能力。官吏是一种所谓的行政上的管理人，但是智慧使智慧的人比那些管理的人更有能力吗？那这是什么智慧？再来20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上没有。这里原文有一个因为。他是在解释19节，为什么智慧使智慧人比十个官吏更有能力？那个原因在哪里？他说：“时常行善哦，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没有。他谈到行善跟义人，而这种人竟然是没有。”然后再继续去看第23节，我曾用智慧来试验这一切事情，那么要得智慧，那智慧却离我远，很奇怪。那他要的那个智慧啊，智慧却离我远，很奇怪啊。他不是很有大智慧吗？他怎么说他要得的智慧是智慧却离他远呢？他底下又说，那万事离我远，而且最深，谁能吃受呢？那25节，他就开始他转一个念头，他说他要一心知道寻求智慧和理由的时候，又知道邪恶为那个为不对的，是邪恶的愚昧，而邪愚昧为遗忘，不是的，是愚昧的狂妄。他知道邪恶的这个愚昧，还有愚昧的这个狂妄。他知道这两点，那这个谈到邪恶的这个愚昧，所以我们特别传道书说的那个愚昧是跟律法有关的那一种邪恶的那个愚昧，而这种愚昧是一种狂妄，是愚昧的这种狂妄。那么传道书说的那个智慧，他为什么他找不到呢？因为他转念一知道说啊。 原来他用的那种智慧是一种我们说行律法的那一种义的那个智慧。所以第十九节跟二十九节说，为什么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没有？因为没有这种智慧，没有这种行善而不犯罪的这种智慧，没有，他找不到。所以二十节、二三、二四，他才说他找不到这种智慧啊。哎，那么从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他讲到女人跟男人的区别，很特别呢。他竟然对女人，他的说法是有一等女人是比死还苦呢。哎，他的心是网罗所思所念呢，但是他又说谈到说，虽然有这种女人。哎，比死还苦的女人，但是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过他呢。什么是蒙神喜悦的人？哎，就是遵守律法的人呢、啊，有这种智慧的人，有这种智慧的人能够蒙神喜悦的人，他能够躲过他。那有罪的人会被缠住，就是那个遗忘的，他会被这一个这种妇人缠住。哎，这也是律法观念呢、啊。二十六、二十七到二十九，他传道者他又说了，一千个男人当中里面只有找到一个，但众女子没有找到一个。这是对男女之间的一个区别，很奇怪啊！他竟然讲男人跟女人之间的不一样，但是二十九节他又说，他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这是跟人跟神来比。虽然男人比男比女人好，嘿，但是男人跟神来讲的话，男人也违背了神造人的目的。所以真的是回悟到神当初的创造亚当跟夏娃的问题，他有那一个那件事情，他来一直延伸出来，男人跟女人之间的问题，以及男人人跟神之间的问题，哎，不遵守神的律法，不遵守神的诫命，就没有智慧呀、啊，哎呀，哎，但你如果一个真正遵守神的人的这种智慧的人，他比那个十个官长都更厉害啊。这个就是，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你真的是，就落入那个女人的这一个网络里面。
没有神，不能够神断呐、
啊。你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知道男人需要女人呐、啊。因为这个是，我们一般说世界上的人说阴阳这是必须学习调和，你不能一个人孤单呐、啊。男人不能一个人孤单，他需要女人呐、啊。这是一个不能够逃脱的这个定律，一生都是这样，人一生都是这样，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也需要男人。可是呢，我们说男人也需要女人，女人也是女人，是从第四章的这个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果效，这是指男女之间夫妻关系来讲的。那若跌倒，这个人可以扶他同伴啊；若孤身跌倒，没人扶他起来了。再者，两个人同睡就多软了，这是指夫妻关系才讲到同睡了、啊。可是男女之间的这种同睡，那么同支持，如果没有以立法观念来讲，你会落入女人的这个网络里面。哎，所以男人必须要正直，按照神当初造给我们的正直，正直这里应该讲公义的，正直公义，哎，那么他才能够。逃脱、啊、这个女人的网络啊！所以传道书，如果你去深究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美好的一个智慧书，哎，能够让我们脱离祸患，脱离网络，哎，这种话很难，很多人很难接受。太深了，我认为太深了。
而传道书他所谈的律法不是直接跟我们讲啊，律法怎么说，律法怎么说啦，他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啊，他反而是透过你人生去经历，然后去反思律法的意义在哪里。
Yes, yes.
这个是比较更高端的一种方式，
高端。耶伯记历史，耶伯记那种苦难，明明如果说用耶伯记来讲，很明显他跟律法似乎冲突，因为律法明明讲你行善你会得果好报啊，行恶会有恶报啊，事实上没有啊，那传道书有没有这样讲？也有这样讲。他说有的人行恶行义却是遭受像恶人那样的报应啊，但有的人行恶却是遭受像义人那样的好处啊。那怎么这样子呢？他搞不懂啊，他跟耶伯去讲的一样的疑惑啊。你看第七章的，同样第七章啊，十五节。七章十五节就在讲，有义人行义啊，反致灭亡啊；有恶人行恶啊，反倒享长寿啊。这个就是约伯所看到，是不是？那我们诗篇里也有看到啊，恶人都非常的长寿，而且非常的享受，而且还把财物留给他子孙，他没有什么受苦啊，哎呀。所以我认为智慧书哈，智慧书里面所说的这一些，都会在讲，在谈到，律法说的似乎就是有福祸必然的报偿，但这好像都相反了，所以他再来强调，因为死亡最公平，如果哈没有死亡，那么。一人行义，反致灭亡；而有恶人行义，倒享长寿。如果没有死亡，那人生真的是一场非常残酷，而且是冷漠无情的人生。因为恶人一直得势啊，而一人呢？一人你行义没用啊，你行义还是死啊，还是被消灭啊。哎呀，你得不到报偿啊！如果没有死亡，那人生真的是……而这个死亡，它是控制在神的掌权的定时。好在有生有死啊，死有时，对不对？那伤害有时，那医治有时。好在是有时候啊，有那个短暂的时候。哎，如果他一直这样长久下去，要完了，真的，人生完了。
好吧，那个阿 Ken， 这两点大概我们稍微有谈到了，你看看你自己有什么观点？阿 Ken 有什么观点？嘿，你讲。
哎，我当然是不要了。
没有，哈哈。好吧，那下安息，让你来主讲了哈。钟敏有没有谈？
我是在想刚刚谈到说恶人不是恶人，就是说这边讲的智慧人跟愚昧人，也就是也相当于讲到的义人跟恶人哈，他们的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上都没有办法逃避，都必须面对死亡，那都有时候，那时候是由神所掌握，而不是由人用自己的力量可以去更改啊。所以人没有力量去掌握自己的生死，那神掌握了人的生与死， 那或许人之所以会不明白的，就是因为人不明白神他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会让人困惑的就是为什么恶人他很多他会长寿，那义人呢，看似就是不到期就死亡，他就是英年早逝等等的。也就是说，这样智慧人跟愚昧人，他们似乎有的情况之下就是不到期而死啊。那那种情况，这表示说，因为人不明白神为何要如此安排，所以呢，人因此会产生困惑。但是如果从传道书的角度来讲，它当中表明了刚刚谈到的，因为时候是神所掌握的，那这样一个认知应该是一个智慧啊。也就是说，他明白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时候，而这个时候由神掌握，因此最重要的不在乎你想要改变什么，你想要不在乎说你对这个时候产生了许多困惑、怀疑或者愤恨，好，看到那个义人那个义人受欺压，恶人昌盛，然后他长寿等等这些问题，不要因为这个去痛苦，而要有这种真正的智慧，了解到说那些恶人或那些愚昧人，他也要经历死亡，他也必须面对死亡。那他再活得再长，他也最终要死亡，要接受审判。因此他才推导出最后的结论，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要敬畏神。为什么要敬畏神？因为神掌握这一切，而且神对人所做的不管善或恶，他都要审问，这是关键点。关键点是在于神将来要审问，因此为了你要能够逃脱将来那种审判的刑罚，你就必须要懂得在活着的时候把握时间去行善，去除去心中的愁烦，克去肉体的邪恶，这样子你才能够在将来必定要面对死亡，必定要面对审判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能够得到永生。因为它里头谈到成为美好，将永生放置在人心里，放置人心里，那表示就是一种盼望。它其实你说没有信望爱吗？有的。那个放人心里，那表示人有这个盼望，那就是盼望啊。所以它是用很好像是世俗很浅显的人世间的这种道理来隐喻或者在暗示，让人自己去想明白，哦，原来这些道理你一定都要回到用神的律法来看。就是你会接触到这世界的道理告诉你怎么做，或者你会碰到这世界上的世人，他们看似非常昌盛发达，可是呢他们却是行恶，不遵守神的律法。那面对人世间的实际情况，你要怎么来决定你要怎么生活呢？难道你是要去效法那一些愚昧人，那些恶人去行恶吗？还是说你懂得说人世的这个时间都是短暂有限的，而你需要去把握时间，去按照神的律法去行善，去敬畏神，哪一个才是有能够达到将来的好处，能够坦然面对神？这个就是人要去思考去做出的选择。因此要不要遵守律法，该不该遵守律法， 就是透过这个传道者他的内容，他告诉人这些人世间的一种，有点像是把人的人世间的内幕，他的实情揭露表明出来，让你对在地上短暂的人生不要充满太大的期待了。也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人生看作是永恒的，因为这个时候一定会到，一定会结束，人世间的时候。那让你对这个人世间看透了，可以超脱出这个地上的生活，而更去了解到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透过律法来表明。虽然他本书不讲律法，但是律法在其他经文有讲，他不需要重复。他是让人去明白，你不要太留恋这个地上的这些事物，看透它。那当然，你在地上应当享受的，你在合乎神旨意的情况之下，不是不劳而获的，而是有劳有得去享受。这本来就是在地上，神赐给人的。对，但是更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到，真的是要克去邪恶，因为我们谈到邪恶，一定是要去对照神的律法标准，遵守神律法标准，你才是克去邪恶的。好，所以他还是谈到律法了。对，所以说我是觉得说，这确实看似消极，可是却是看似消极，指的是说，在世人的眼光来讲，你似乎你如果这样来做，似乎是对这个世界你没有所谓的太大的这种积极性去打拼，去努力拼搏，这个跟世俗观念是违背的。所以从世俗的观念会认为你这个人就是消极怠惰，你怎么不去好好在世上努力去拼搏呢？取得成就呢？取得成功呢？所以在地上的成功学是绝对瞧不起传道书里头的这种好像很消极的言论。但是我反而觉得传道书就是要把人世间的这种虚空，也就是所谓虚空，就是它最终都要结束，都要消失，你能使用也是在这世上使用，而等到你生命终点之后，这些东西你都带不走啊，对你来讲最终还是虚空的。所以他是要去揭露，去揭穿这个世俗成功学的这种虚假，而让人去回归到说，你看透了这个世界的世俗的虚假，所以你要对这些世俗来采取消极态度。我用这种说法，我是要去衬托出说，反而你要更积极的去面对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就是神要人所做的是什么。因为你一定有取有舍嘛，主耶稣也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嘛，他谈到的是你不能又侍奉马门又要侍奉神。而在地上的成功学，他鼓励人就是在好好追求地上的马门，追求地上财物。可是如果你明白了地上的事物这是短暂的，是虚空的，对人而言并不长久。好，那你对事物消极，转而你要追求真正的盼望，就是前面讲的神将永生放在人心里面，那真正永恒的盼望。因为永恒的才是实在的，才是永存的。因此人要积极的去追求神给人的永生盼望，并不是消极，绝对不是消极。消极是对那些不永存的来消极，但是我们要对永存的要积极。大概这是我对传道书的一个体会。
好，我们今天到这里了哈。